受伤者的好消息哈，那我们把这个受伤，就提到我们的那个人格心灵的受伤，就是他不健康了哈。那把它指向，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背景，我们成长的背景，从哪里出生，被谁养大，好，那基本上呢是指着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因为你看很多孩子呢给隔代教养哈，给我们的这个祖父母辈的来抚养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是很亲的，可是基本上他们的伤害，他们基本上他们的表达还是认为是被父母亲好像割开或冷落或是遗弃哈，这个是，所以基本上是指向不是你的谁抚养你，而是说那个生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这个家庭背景哈。那么这些呢，为什么我们谈这个原生呢？因为原生的这个背景的话，基本上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还没有办法有分辨能力，不能理解，而且不能去表白自己，就是很小还不成熟，然后所听进来的所接受的呢，完全就是指向自己的一个不是我的价值或自我的自信啊。即使父母是无心的，当我们身为父母之后，为什么我还是会重复一些父母的模式？其实不是都是父母的模式，是我提过我们的这个罪性啊。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有限，所以呢，我们无形中都在重复一个故，都要再重复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就是我们带着罪生出来，我是最大的，我是我自己的一切。然后之后呢，就会演化衍生出每一个原生的家庭都有他的这个几乎是差不多一样的一些伤害，即使是背景不同，有的是很暴力性的哈，有的是很严重性的，这个轻重不同了哈。那基本上我们讲的伤害是指向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人格跟我们的心灵，我们在讲这方面的啊。那我们谈到这里已经是第八堂课了哈，第八个这个内容我们在谈了哈。我一直在祷告哈，就是我确定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我的祷告是说，到底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对于我们的原生家庭的伤害影响，跟没有神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儿女们、这些家庭，我们都一样，都有家，我们都有父母，我们都有伤害哈。那能不能翻转过来，像我们的题目说，像这个茧里面的那个虫一样，当这个壳打开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也是神的一个全能的一个要给我们的一个能力，也是给我们权益哈。好，所以我的祷告是说，希望，我期待，不是希望期待，我确信神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从毛毛虫变成一只很漂亮的蝴蝶，然后让我们也见证说，你看，你看到我的时候，以前我是虫，可是我现在呢，是一只很漂亮，而且还可以做工啊，还可以采粉的，采花粉哦，还可以成全神原创原来造我的那个目的，好，希望这一刻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果效。我希望大家为这一刻来祷告，不但是为我们自己，也为这个课的这个内容，让神的话的那个很非常有生命力的他的话语，好，那个两刃的刀可以帮我们剖析，然后呢，而且把我们带到，像刚才妈咪一直说，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答案。好，好，那我们来到这一刻呢，谈到说孤儿的心态，基本上呢，孤儿的心态就是很孤苦。那这个孤苦如果再加上产生毒的话，就不好了哈。我们自己本身很独立，然后呢，我们会奋斗，可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因为我们的独立呢，跟别人有疏离感，就变成冷漠。这个也跟神的原创，人对于人的这个创造的原意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创造人是要有关系的，是要有连结的。好，夫妻到儿女到亲子，然后呢，遍满各地到他的那一个扩大，然后关系，它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连结的。 那我们知道神造人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因，有人说为什么人那么多的问题，神你还要造人，你也麻烦我们也麻烦了，因为神是爱。所以所有我们被造的初衷，还有我们经过人生的这个堕落到被寻回重生，然后神在重建在重造重塑我们这个过程，到我们见主，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眼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没有经历过那个好的无比原来神那个初衷的一个成全的时候，都是因为只有一个原因，请记得神是爱。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神容许的不是出于神是爱。所以如果你信任这个神的动机，好不好，我们的心就安息下来，然后我们很冷静的来面对我们的过去，然后向着神为我们所命定的我们的人生的标杆来前进，不要再绕，不然我们很孤单，我们很迷茫哈。那么这个孤独孤苦单打独斗到很冷漠到个地步呢，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叛逆，好，什么都不对，只有我对，什么都欠我，每一个都欠我，所以呢他好像那个脚在踢铁板一样，好像那个保罗在踢刺，好不好，也是说你不是把你的脚在踢刺吗，好痛啊哈。但是呢当然这种情况下面，但是就是说就是好像越踢呢越猛哈，越反抗呢觉得好像越有劲，所以整个人生都在做这种反应，这个就是所谓的孤儿心态，那当然就是不快乐的。上次我们从这个浪子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我们先谈到我们来看这个家庭哈，以原生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家庭。我看到一个爸爸哈，有一个大儿子，有一个小儿子哈。那他们有什么原生问题呢？不得而知。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些现象，大儿子乖乖牌的，可是不满父亲，小儿子浪荡派的，可是怎么样，等于说他也不满家里，也不满，所以他就宁可跟他的父亲分开。但是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浪荡浪尽了，好，就是很凄惨。好，那我这个重点，今天我如果可以进到我的重点，就是小儿子的这个回家这个重点的话，那我要告诉大家，从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生的我们就回到那里去，不是说住在那里，不一定要住在那里，是我们的心要归属，是中国人的所谓的那个认主归宗。好，我们不能逃避他，我们不能拒绝他。你说我有恨，我有怨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伤害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带着你的怨跟恨，然后想逃避它，想把它埋起来的话，我恐怕我们会演变成，哈，从这个老大的这个嫉妒、故宫心态、奴仆的这种战兢。到一个地步呢，满腹的委屈，可能这个也会有，加上跟浪子一样，就如果我们不回家，然后浪子如果没有回家的话，那就这样下去了。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定律哈，如果我们知道有问题，你用一个逃避的方法的话，绝对不会解决问题。我们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要去面对它，但是我们面对的心态要一个比较宽广的、理性的、冷静的，还有怎么样自我反省的一个心态。你去帮别人反省，你去清算别人犯了什么错，对我们的这个要来痊愈、要被医治一点都没有用的，对不对？你又不能改变对方，那即使对方承认了，你真的就能够咽下这口气吗？不会的。我这样讲就好像把我们的原生的这个整个的对象都当作仇敌了哈，那事实上是这样，只是我们不承认而已。 等一下会讲两个故事，两个关于这个他们原生的，就都是弟兄哈。那其中一个他说他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家，然后要怎么报复我的父亲啊？所以他就每天都在想，都在做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成为他的一个生活着的目标哈。我就是要报复我的父亲，让他知道他多对不起我，他多么的伤害我，我要有出息给他看啊。等于说这个弟兄的这个从小的感觉是父亲从来没有肯定过他啊。他说我如果考第二名，他就会说怎么不是第一名。然后他说如果我考第一名，他说怎么没有考100分啊。你可以想象说，他说我永远斗不过我的父亲的，他总有一个地方可以盯着我来指责我，就是两个在斗他们的那个谁比较厉害啊。那个时候的他没有办法去顶回去，或者是会去分辨去辩诉自己的，好像去申诉自己的问题，因为还小，那是小的时候。好，等一下我再讲他到后来是怎么样来翻转的哈。这是我要等一下要讲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老大，他其实是儿子，可是到后来怎么会变成，等于说这个儿子是要继承老爸爸当老板的，他怎么变成好像雇工，好像奴隶，然后好像受很多的委屈哈。这个爸爸也不了解，当然他当中一定有他们的原因的，像上次我们提的很多很多都有可能，比如说父亲不太去鼓励他，不太重视跟他在一起哈，所以到后来呢，爸爸说呢，你都跟我在一起，可能是儿子呢根本没有感觉父亲有跟他在一起，父亲好像总是呢在忙他的，他也忙他，有可能是这样关系上的梳理哈。然后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明明他就拥有那些。好，因为弟弟已经拿走了嘛，那剩下都是他的，没有错啊。那他怎么会那么的生气？为了一只牛，一只羊，好，其实不是为了牛跟羊，是为了什么？他在争宠，他在对父亲的一个不满。他认为弟弟是这样的，一方面呢，他对这个弟弟呢是兄弟，他不是父子啊，父子的爱跟兄弟的爱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兄弟呢会有嫉妒，会有纷争啊，所以即使他是这个父亲养出来的，他是乖乖牌的，他的乖并没有学到什么，学到父亲的那个对儿子的那个宽宏大量，他没有，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方面啊。好，那爸爸有他的一个道理，他说理当你应该这样，儿子也有他的道理。我为你那么辛苦，我该受，我应该受这些。小儿子是怎么走的？小儿子一开始说，父亲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打开你的路加十五章啊，路加十五章，请打开路加十五章看那个，你自己看哈，我们上面我们不会全部出来。那浪子的这个比喻的地方哈，就耶稣的三个比喻的第三个比喻，往后段看，我应当得的产业。好，这三个人都有他们认为应当的。父亲说你应当跟我一样，大儿子说我这样做你理当要对待我怎么样，这个小儿子呢一开始说我应得的产业。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问题，我讲过了，神如果要处理我们，医治我们，面对我们的问题的话，我认为据我的自己的经验，还有看到别人的翻转的经验，就是在这个，把我们应该得的，理当怎么样，把我们先怎么样，需要先像动手术把它拿掉，那就是我上次在讲的，我们需要从我是一个本来就是不配的，我只不过是一块 没有没有没有神，就人家根本不会去看我，可能把我踩在地上的一块泥土，然后神把他放在他的手中，塑造成他要的一个精品。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哈，他是一个一个陶匠，我是泥土，但是呢，他的心目中要把我不管捏也好，不管烧也好，不管把一些杂质剪掉也好，都是为了用很多时间哦，用心良苦哦，都是为了让我们成全他那个是爱的对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命定，能完成我们生命的一方面呢，能够产生我们生命的光辉，一方面呢能够有果效啊。神的创造他都有目的，有他的目的，而且有他的很神圣的使命的哈。好，所以这个你看到了吗？我不是跟你在检讨，或者说在猜想，说到底这个父亲跟大儿子的关系的问题在哪里，或跟小有都有原因，一定都有原因的啊。你如果说这个父亲很能爱儿子，为什么把大儿子爱到这个地步还抱怨他呢？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有一个神话的想法，神话化，把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好像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应该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像父母亲结婚的时候都认为说我应该结婚后就是会在一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这个是我们看的一些神话故事过去的那些故事，对不对？好，这个是人的一个理想，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以后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这个理想更美，更不能想象的。这里绝对没有办法实现这种神话故事，把我的婚姻好像装饰的像一个迪士尼里面那些很漂亮的，有灯光，有节目，也不是这样的哈。如果父母亲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婚姻，现在的人都是恋爱结婚的哈，当然也有人是在就是误入歧途，或者是被强迫，当然也有，但是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是自己恋爱结婚的，自己选上的，自己甘愿要嫁要娶的。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原生家庭的伤害还是如复一次，同样的就是一个模式一样？为什么？因为从婚姻开始，两个人就已经没办法，两个人没有办法搞好了。当然接下来的这个儿女，你说哎呀，我妈妈很爱我，但是呢妈妈把你拉在一边，说你爸爸有多不好，好，爸爸真的让你看到他不好，然后呢把你拉在一边，跟他站在一起，就这个小小的一个家庭就会有一个敌对的，好，好像分党式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因为从结婚后就在证明都是你的错，你都没有听我的或怎么样。我们都在这个故事你应该很熟，对不对？好，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稀奇的哈。我也没有在责备我们婚姻经营的怎么样哈。但是问题是你期待这种婚姻模式会养出健康的儿女吗？会让儿女看得觉得说可以他们去建立他们以后的继续建筑他们的神话的这个憧憬吗？所以基本上我们的问题都是一样，我们有一个误思在那里。这个小儿子带着一个你应当给我的，爸爸还没死就跟他要遗产啊。那这个爸爸真是爱到不行哈，爱儿子爱到不行啊。或许呢你说那我们的神是不是像他这样子爱我们呢？我要跟你说，神比这个父亲更知道怎么爱儿子，更知道怎么样让儿子懂得有过那种喜乐，而且懂得那种关系上面的建立。我们世上的这些父母亲，我们只能学习，我们只能尽力的，可是呢缺点对缺点，缺乏对缺乏，当然没有办法编织出一个很漂亮的一幅图案，对不对？好，一定有他的缺失的。好，好，那这个儿子就出去了，是不是？好，那在这里呢，在圣经的比喻里面呢， 请你不要把它等于，这个父亲就是等于我们的天父啊。这个谁什么就等于什么，它不是拿来当做一个真理来啊，字字句句的啊去对照，不是这样的。你要去看他耶稣在强调什么，他要让我们更明白的是什么。好，那当然你的重点会不一样啊。如果你的特性比较趋向这个大儿子，那可能这就是你要让你看到的重点，看到你说我那么辛苦还是不快乐，值得吗？好，那如果你是这个父亲的话，或许让我们看到说，哎呀，这个父亲呢，要有不离不弃的爱，而且更爱那个失而又得的儿子。不管你是对照哪一个来明白这个真理，进入这个真理，圣经神的话是百分之百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让你就像珠子一样，让你得到那个宝贝的那个珠宝一样。好，有时候在一个年纪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层面，有时候在那个年纪里面再大一点你会看到那个层面，好像刚才啊妈咪讲的诗篇23篇，你会看到大卫的各个人生的层面，然后呢这些话语都会变成我们，如果你领受神对你说话。好啊，我在这里插进来一下哈，如果我们要神的话成为我们的营养分，我们好像身体的维生素，把我们养得壮壮的，养得很刚强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听到神在对我们说什么。我这个算题外话好了，好，我最近非常非常想强调这一点，我们需要你自己去听到你天上的父亲要对你说什么，他对大儿子要说的，对小儿子要说的，对大家在不一样。所以呢，请大家有一个理想，有一个壮志，说神啊，别人可以听到你讲，我也要听到你讲，凭什么我不可以？我是你的儿女，神答应的，我是你的儿女，我享有儿女的权益，所以好不好？你有一个壮志，说神啊，我是你的孩子，请你自己对我说话。你不需要老是经过牧师、师母或哪一个有这个在教会有职分的长老、执事或谁信主多久的，不需要。你也不需要借着很多人做什么梦来告诉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约这个时代，我们就是神的真真实实的儿子或女儿，记得好吗？那么今天我的重点在什么呢？你需要站回去你那个儿子的位置。不管谁想从原生家庭好好的翻转的话，先恢复到你自己，谁的儿子就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儿就是谁的女儿。我们不能逃避，不能把它推开，不能想把它忘记，然后呢想重组一个我的原生，不可能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期待婚姻来代替我的原生，很多人期待我的儿女来代替我的原生。请告诉我有谁是成功的，我倒是很想知道。好，好。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在这种我当得的下面，这个父亲给他了。好。之后呢，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然后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他怎么样，连猪吃的东西都没得吃，因为闹饥荒嘛。然后那个老板当然不让他吃这个猪食了，因为那个养猪的，喂猪，猪是要卖的，好、哦。但是呢，没有人给他。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喂猪，连猪吃的都吃不到，他还要留在那里。不过也因为这个景况，因为这个景况，我们要感谢神。如果他不是落魄到这个景况，接下去怎么讲？他醒悟过来。这是我从神的祷告，跟神的祷告，神啊，让我每一个还在受苦，还在当孤儿的，我们还在单打独斗的，我们还在叛逆这些好像别人都欠我的这些心态呢，让我们醒悟过来。任何一个你觉得我是很很 很糟糕的一个原因。我的那个掉下去的这个窟窿很深，好像泥沼一样，任何一个这个原因哈，都要成为你醒悟的一个撞击力。如果没有这样子，很多人就在那个昏昏迷迷啊，我们怎么讲，云雾里面过生活，也就是糊涂人，糊涂，好糊涂。什么叫糊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也不晓得我现在活着，那以后要怎么样？好，我只要有得吃，有得喝，刚才讲到猪嘛，就像猪一样嘛，就有的吃有的喝，那不是跟猪一样嘛，对不对？就是我有人喂我，然后我可以吃的胖胖的，甚至没有人管我。人吃胖的还会被父母管，这个猪吃胖没有人会管它，越胖越好，对不对？好，都不晓得为什么自己活着糊里糊涂的过一辈子，然后含什么含冤含怨而终，这个不是神造人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么落魄这么凄惨的情况下，才会转折到他醒悟过来，搞清楚了，那个很重要，好，那个很重要。他终于搞清楚了，我有一个家呢，我不是孤儿呢，我有一个父亲，我跟他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但愿我当初他不要给我这个自由，有没有？很多人说，神啊，但愿你没有创造那个善恶树，让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常会这样，这个就是糊涂的想法，我们知道吗？神给我们自由选择是多么的宝贝的一个乘船。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从神得到很宝贝的，就是这个。大卫把它形容说，哎呀，人算什么？你竟给我们这么大的尊荣，竟然让我可以选择。我不是动物，我有一个主权。即使你给我好，你用好吃的我不吃，我可以，我就嘴巴闭起来，我就不吃。我是这样的一个神造出来有他形象的，但我们已经往那个叛逆的方向去了。好，我是说我们有这个动物没有的特性。他醒悟过来，这个时候就是我讲的不糊涂啦。我爸爸家里有那么多雇工，我在这里也是当雇工，连猪吃的都没有，那我一样当雇工，只不过要个三餐而已，那我干嘛留在这里呢？他终于想到他是人家的儿子，在我爸爸家里面至少可以吃得很够，我要在这里饿死吗？当我们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到我将来到底我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浪子想到的是什么？不再是我可以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享受，现在想到是什么？想到是说我至少让我的生命可以活下去，这是对的，生命胜于一切。好，我活下去，我可以活下去。我现在已经看透了，整个朋友也没了，好，连做工人家都不给我吃。他终于醒悟了，所以他这样想还不够哈，醒悟还不够。他告诉自己，他说，我要起来做什么？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他终于记得知道他是有一个父亲的一个儿子，他是有父亲是有家的，但是以他出来之后的这个情况要再回去，他现在清楚了，他首先要去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因为他要回去，那他为什么敢回去？为什么他知道回哪里去？那他曾经是一个儿子，所以他认为我应该这样做。他长大了，你没有发现？以前说应该给我，现在怎么样？我应该这样对我爸爸说。而且他知道一点，他得罪了天，得罪了那一位给我，就是造我，然后我有一个我自己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凡事都从天而来的。好， 天这有天的恩，我得罪了他，我真是不知好歹，我没有好好守我的本分。他长大了，你知道儿女都要长大的，对不对？都应该要脱离那个混沌糊涂的日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从原生的伤害出来的时候，到我们这个地步，我们应该对于我们原来那个在零岁到十岁之前的伤害，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比较冷静的、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了。那如果你说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我都一样，那你需要长大。你第一个，你的重点不是一直怀怨，而是说呢，我或者是一直怀一直很痛苦，而是说呢，我先长大，我需要长大。好，他就这样想，他不糊涂了，他这样想，然后呢，他知道道理了，那么现在呢，还要差一步。他说我要起来，我感谢神哈，我感谢神因他的凄惨使他悔悟，我感谢神他不但知道要回家，而且呢，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是一个有罪的，是亏欠的，不是人家欠我的，不是我应当得的，所以他要回去认错。他还说，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19节，把我当作一个故宫。你认为他这个话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我不晓得你怎么想法啊。他是个醒悟哈，已经让他知道说，原来我就是在这个那么不配的一个位置，我明明是儿子，为什么要去出去当孤儿，当流浪汉？那现在呢，当他醒悟的时候，他反而知道自己是儿子的时候，他就谦卑了。他说即使我爸爸带我像一个故宫，收留我像一个故宫，有的吃有的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那怎么跟那个大儿子刚好相反呢？他明明是一个儿子，每天跟爸爸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出现那个故宫奴仆很冤枉委屈的一个心态呢？而这个小儿子反而说没关系，我只要回到爸爸的家就好了。他每天看到他，然后他不会像这个外面的这些很苛刻的老板这样对待我，我已经非常，而且我愿意做工，我愿意赔偿，我愿意做工哈。甚至我爸爸说，那你要赔我那些财产，他可能说好，那我就赚钱还你哈。最重要的是，他勇敢的起来，他没有自暴自弃。很多时候，我们的原生伤害啊，把我们压到一个地步哈，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就那很糊涂的一个地步呢，到后来就说，我活着做什么？我是没用的，我是没人爱的，我活着做什么？就因为这样，就不但没有把我们激励起来，反而让我们怎么样？好像就埋在那个死因的幽谷里面了。好，这个儿子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是他所惊讶的。我认为他惊讶了。好，因为他背的一些台词哈，这个如果演戏的话都是很感动的哈。我要这样说，要对我爸爸这样说，可是没有想到，远远的有一个老人家，比他出去以前的样子已经不一样了，从远远的向他跑过来，那个就是他的父亲。他知道他是儿子，他以前也晓得他爸爸爱他，所以他就纵容他。我这样讲纵容可能是我自己的评价哈，就给他出去了。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父亲竟然超过他认为应当对待他成为一个故宫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跑向他，还来亲他，而且呢，他就照这样跟他父亲讲，好。这个父亲22节吩咐仆人说，第20节说呢，父亲跑过去呢，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动的慈心，表示他每天都在看，对不对？都在往外面看。 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跟他亲嘴，好，然后这儿子就讲了他准备好要讲的话，好，他可能也是痛哭流涕啊，哈，就觉得很惭愧啊，哈，但是他却是很坦然的回来了，可这样讲哈。父亲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这代表他儿子的恢复，他儿子的身份。”还有权柄，哈、啊，那个外袍有没有？那个谁，那个约瑟有一件那个爸爸特别给他的彩衣有没有？这个都是一个父亲给的一个光环一样哈。把、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杀牛宰羊，我们邀请大家来开一个欢宴。这个是小儿子的啊。的回家，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恢复了他儿子的地位。在恢复这个之前呢，他需要认主归宗。这是我今天的重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主归宗。当然，我说过，我们的第一个原生就是我们的神。这个道理是绝对一样的。神如果设立的家，父母就有父母的他的位置，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罪性的表达，那不管我这个儿子也是很多罪性的一些苦头，但是呢，我们是要回到这个原生的家。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回到你原来，就等于说你去面对，去承认，我就是这个家的孩子。其实我的原生是单亲家庭，你还是有一个父亲，即使你不认识他没关系，你还是有一个母亲，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回去，即使他们都不在了，你心里面怎么样，好好的回顾一下，那就是我的家，你的心里的家，回去把那个位置填上来，不管是儿子是女儿，我过去多么的被重男轻女，我是女孩子，所以我就被怎么样，但是怎么不管怎么样，你还是里面的老几，把那个位置站上去。好，那么最重要的是，我的建议是这样，你需要回去，因为这个浪子知道说我得罪天，所以我们需要先回到天父的家，这是我们最原生的神造你的家庭。我今天可能就不跟你再多说这个诗篇139篇了，下一次我们要来看一下139篇。好，我们在母腹中神就已经认识我们啊，如何来接受这样的启示，如何把它当作是我的来享受，我是天上的父神宝贝的儿子宝贝的女儿，我们需要恢复啊。那我们恢复之后呢，我们也需要跟我们地上的父母亲一样的，我们要恢复，我们要团圆，不管我们是老几，或人家不看我为老几，我还是这里面的一员，我要接纳我的原生。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把钥匙，是从圣经神的话来的，不是我自己的创作，也不是我看书跟你们讲的。回到你身为儿子女儿的位置，认主归宗，爸爸妈妈，不管怎么样，你是生我的父亲，你是生我的母亲，我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我的位置在那里。好，所以今天呢，我就先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个儿子呢，我就把那个我讲的几点哈，跟大家复习一下哈。后面有没有讲到说那个浪子的归宗哈？那谈到说醒悟回家，那么回家的心态是谦卑的啊，然后他从已经都没有了，要恢复到他原来有的，恢复他的位分，他接他，我们这个受伤也要接纳我们的原生，那家里面呢也要接纳我们，这是彼此的啊，融入啊，然后需要有重建关系，里面会有饶恕，这个我继续讲啊，里面会有饶恕，然后呢，终于呢就融入了，整个破掉的 让他成为一个好像破镜重圆一样。我曾经提过，如果你先回到神的家中，父神的家中，你要成为家里面破镜重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会因你这个家会蒙福，再次的被重建。好，那我要讲刚才那两个故事，我讲的两个故事哈。那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就是呢，他就一直在计划哈，就是每一年只要有再一次的恨，再一次的被嫌弃的时候，他就继续的记下说，我以后要怎么报复我的父亲。好，那他其实最大的一个报复的一个方法就是，我就离弃他，不认他。好，这是他的一个儿子的心啊，这样描述的哈，很明显的就是很受不了了，这个背景受不了了。好，有一天他信主了，刚才我说先回到父亲的家，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有一次在讲道当中，然后这个讲员特别在强调神是我们的父亲的时候，他说，请你们每一个人写一封信，你不一定要寄出去，可是就从信里面写一封信，想到什么你可以跟爸爸说谢谢的。他第一个反应说，门儿都没有，我爸爸还有什么可以让我谢谢的？可是这个牧师说，每一个人都要写，如果你愿意去实践我今天的神的真理的话，你听了这个道，那么你要听牧师的话都要写。没有想到当他笔提起来，因为他隔下个礼拜，他们好像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什么样的聚会了哈，他需要对这个讲员，下次要对讲员反应的哈，就是说我有没有做这个作业。没有想，他笔一拿起来的时候，他说，我眼泪一直掉，我开始像放电影一样，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怎么带我去玩啊，我爸爸怎么样哈，就是那些就好像一幕一幕的演回来。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会忘记那些爸爸他们真的是有做，但是呢不满足我们的心意哈，但是呢他是有做他能做的这样子。上次有一次那个李玲姐妹提到说，我们都尽力了哈，后来我跟她讲说，不是尽力，我们是哈，就我忘记我怎么回她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其实用这个说，我们都尽力了哈。我是说我自己本身常常有很多一些自我反省的时候，我认为我没有尽力哈，但是呢事实上有一些我们父母亲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就只能这样，就不会了，其他就不会了哈。结果她没有想到，他竟然可以写那么多他可以感谢他的地方。然后当他写完这封信，当然他没有寄出去，那个时候他还是很年轻，他说，很奇怪，我那个报复的那个计划，每一天有没有，我们有一个书叫做基督山恩仇记，有没有，你们怎么翻成那个基督山我不知道哈，那是恩仇记。他每天都在写他的那个报仇的那个计划的时候，不是写了想哈，然后呢他说很奇怪，那个时候他就觉得那个心已经怎么样，已经好像被融化了。好，这是一个。好，等于说呢，当我们去感怀到对方的好的时候，我们会冰释我们的那个很冰冷很坚固的一些仇恨，这是这个意思。这是我只是讲给你听，有这个经验，这是别人家讲的。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子，这个人后来也是牧师啊，这个讲的人也是牧师，而且呢他还是牧师的儿子。那他从小的成长背景呢，就是一个宗教性的一些活动，到教会去，然后做爸爸要他做的。可是偏偏这个人呢，是家里面好几个儿子里面，他们家是很虔诚的，好几代的信仰这个传承的这种所谓的好几代的基督徒的家庭背景哈。他是这里面的一个最不乖的孩子。 那爸爸如果是牧师的话，那个管教当然好，一方面有家教，一方面还有圣经可以拿来打孩子，对不对？就更严重了哈。所以这个儿子呢，从小就是不被看好的啊，一个所有的儿女里面呢，他就是最没出息、不好好念书、不听话、管不好的一个孩子，这是他的印象，爸爸给他的评语。所以呢，到最后爸爸就跟他说，我只能为你祷告，意思是说我放弃了。好，这是他的一个从小的一个印象。就在很大家很惊奇的情况下面，诶，他也念好的书啊，然后呢竟然还去念神学院啊。所以等于说呢，他要继承他爸爸的衣钵。可是他这个当中，他这个原生家庭的那种品格跟他的想法呢，一点都没有松动。所以有一次他不晓得是因为要去报道什么，然后就在一个弟兄的家，他爸爸因为是牧师嘛，认识很多弟兄姐妹，家就先暂住。结果呢，那个时候刚好台湾，我还记得台湾87水灾，很严重的一个水灾，整个交通都完全南北交通都断掉了。那个弟兄就跟他说，哎呀，现在反正不通了哈，那你就留在这里吧，可能那个水灾是坐在南部啊，那他在北部，他说那我帮你报名去参加一个不知道是神学院还是哪里的一个聚会哈，一个 convention 哈，一个大会好不好。他说我从小就被这样计划习惯了啦哈，爸爸帮我报名什么，叫我去参加什么，他说好啊，爸我也没事做哈。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弟兄打电话给那个负责人的时候呢，他说哎呦，我们额满了。他心想说太好了，不用去了哈。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负责人又打回来哈，因为他们可能跟他说，哦，这个孩子是神学院的学生或怎么样，他说这样好不好，我们有一个讲员，他呢那个房间有两个床位，我问过他了，他说他那个床位可以空出来给可以给这个学生来参加，所以他就被报上去了，而且还跟讲员坐在一起。这个讲员年纪也蛮大的，结果呢早上几点灵修他还在睡觉没起来，那个讲员离开他也不知道。然后等到这个讲员回来拿什么要再去的时候，他吵醒了，他吓醒了，他说糟糕了，我生一个神学生，人家特别给我恩待来住这个讲员的这个房间，现在被他抓到我在睡觉，他一下就准备这怎么样，他说我那个从小被打被骂的那个好像有一个披甲一样，一个铁甲一样，当爸爸要打的时候，我那个铁甲就穿上去，反正你打吧我就挨打，反正我就忍着吧，就是这样，就好像有一个盾牌一样，他就等着让这个讲员讲了。好，他说他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讲员很细声的说，哎呦对不起，我吵醒你了。就因为那样子，就因为一个道歉，这个讲员跟他素未谋面，不认识他，可是他就有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神是爱的那个对这个新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心，啊，对不起，我吵醒你了。所有的我们的原生伤害的一个解决的一个秘诀就只有一个，爱。你一定要领受到爱，不然的话，你用什么方法都没有用。好，这个我们继续，我们会再讲哈。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个。年轻人呢，他后来到现在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牧者啊。那他说从那里开始，因为他跟我道歉，以至于呢使我的这个里面很刚硬的穿的那个铁甲呢就好像就崩掉了。从那里开始他开始翻转。好，我们请周师母带我们唱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们来唱这首歌，
我们看看能否把它背起来哈。到后来有一次就不要看，用背的哈。
好，我先唱一遍，然后我们看能不能背起来哈。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主，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我关掉了啊。我们再来试一遍。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主，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
好啊，我想把那个，我用我的嘴唇哈，那个那句呢，我把它重新改一下好吗？大家背的时候不要背这样哈，你背的时候说，我口要赞美，我心要感恩，好不好？好，心跟口在一起，大家记下来好吗？我口要赞美。我心要感恩，因你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我们有生命，不能没有爱。有了爱，生命就会活起来。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道理。那就是为什么神用他的儿子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己，把这样的爱，世上绝对没有的爱，然后以至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好，好，那我们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周师母你记得了吗？
记得了。
好，
嗯，好，
好，我心要。OK， 好，请。
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口要赞美，我心要感恩，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口要赞美，我心要感恩，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
好，嗯哼。下一次唱的时候可以把后面那个你因你的那个的哈，这最后一句因你慈爱比生命更美好，这样比较顺口一点哈。好，请大家把它记起来哈。